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谦。人人都渴望平安，但苦难就像是摆脱不掉的影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的降临了。很多的时候啊，可怕的并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不得不孤独的去面对这个苦难。我们没有办法让人生没有苦难，但是作为基督徒，却可以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再恐惧害怕。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基督徒却知道，掌管明天的是爱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坦然地去面对这个苦难。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里，曾经通灵交鬼的沈灵峰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他的奇特经历，让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经历神的管教，经历神的大能大力，经历神的同在，最终摆脱了魔鬼的捆绑。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假如没有神，人会被卷入苦难的漩涡，假如没有神，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灵界是真实存在的，要在属灵的征战中站立得住，一定要学习仰望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不害怕？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主，拥有最大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够解决我们所有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够医治所有人医治不了的疾病，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安全感的平安的一个来源。我自己信耶稣呢，其实是因为我真实的经历了神的能力。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你们可能会上网听我的讲道，在网上有蛮多的我的讲道，其中我的讲道的点击量最高的一篇呢，就是我的个人的见证，我就讲我是怎么信耶稣的。我可以再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自己那个信主的经历，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神的能力。其实我自己在我信耶稣以前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我说的这个能力要加一个引号，因为我所拥有的是灵界的能力。我其实从小就对眼睛看不见的世界啊，我特别感兴趣，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么简单，所以我就去研究了，我去证实这个世界是存在的，这个世界叫做灵界。我从十几岁开始十几岁二十岁大概很年轻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我就自己研究风水啊，算命啊，后来我就通灵交鬼，所以以前是很有能力的，我可以利用灵界的力量做到很多正常的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你把手伸出来，我一看你的手相，我就能把你的命运如数家珍的讲出来，我能够知道一些你自己的秘密。我记得我刚刚研究完风水以后，学以致用嘛，那我就要这个试一试是不是真的灵。我记得我第一次摆风水，就是在我那时候做生意，我是开服装店，我是一个服装品牌的代理商，我就在我的服装店里面来摆风水。结果摆风水的第一天，风水就产生了我想象不到的那个巨大的能力。那个能力可以把周围所有店的客人全部吸引到我店里去，周围的那些店基本都不开张，没有什么人，而我自己的店从早到晚挤满了客人，我的服务员忙不过来，所有的客人全部都集中在我的店里面，因为我用一些风水的方法把别人的人气都招到了我自己的店里面。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用风水做到这件事情，那时候才二十出头的年纪。你可以说那个时候你如果让我有机会在你家里摆点什么东西，我基本能控制你的命运。所以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的人生的这种经历。那么后来我就继续的研究，我就开始通灵交鬼。 我就用一些的方法可以和灵界的力量产生关联啊，我可以跟他们沟通，他们告诉我将来发生的事。因为你知道算命不是什么都算得出来的，但是灵界的这些邪灵啊，这些灵界的力量知道的比我们更多，他可以告诉我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又做这件的事情。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朋友开玩笑管我叫鱼半仙儿，因为能掐会算，能够做到很多正常人做不到的事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世界不简单，不是像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这么简单。在我没有认识上帝之前，我已经很真实的经历到了灵界的真实，有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世界，这个世界叫做灵界，真的有一些灵的存在，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现实的这个物质的世界。但是我生命的转变是从我父亲开始的。我父亲是我们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后来我妈妈信主，再后来我妹妹信主。那么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个对我来讲，我是家里面最顽梗悖逆的一个，因为我是被魔鬼完全所捆绑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经历上帝的能力，我亲眼目睹上帝真实的能力显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比我所依靠的那些力量更大。你像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的顽梗悖逆，是可以说很邪恶的一个人啊！你现在一般人不信耶稣你们不会骂，我那个时候是咒骂耶稣咒骂上帝的。但是后来我妹妹有一次跟我讲说，哥你注意到没有，每一次你一说耶稣的坏话你就口鼻生疮。我说还真是的，而且生了疮还不容易好。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佛教徒啊，这个初一十五都去庙里烧香，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背后是佛祖，我有恃无恐啊，所以那我怕你耶稣啥呀，我骂耶稣骂上帝。但是上帝真的管教我，这个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到这个河北我大舅的家里面，我父母先去了，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带了我大舅舅妈两个表姐信主。后来我去了，我一进我大舅的家门我的职业病就犯了，所以我一进去一看，我说大舅你家这风水有问题啊，我就给他指点了一番。那我大舅刚刚信主也不明白真理，哎呀，他还觉得他外甥可有能耐了，说的可好了。结果说了以后，坐在沙发上五分钟，跟家人正聊着天，突然之间我就开始上吐下泻发高烧，十分钟之内烧到39度多，差不多快40度，很高的高烧，而且是浑身直打冷战，把家里的那个棉被啊棉衣厚厚的一层盖在我的身上，我还是冻得直打哆嗦，就好像从骨头里边发出的一种寒冷。我心里面说完了，我又得罪那个耶稣了，肯定是耶稣在搞我。后来在那里打吊瓶啊治病，过了几天我病好了，那么跟父母要一起坐火车回到山东啊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去。所以我大舅一家人就送我们到火车站，那个火车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要进站的时候，我二姐也是一个刚刚信耶稣不懂真理的人，就把手伸出来了跟我说，弟弟弟弟你给我看看啊，你给我说两句。哎呀，我就给他看了，但是没敢说，吃亏吃太多了，没敢说。后来实在是，你知道会看的人看出了不说呢，他心里憋得慌。后来我就没忍住给他说了，说完了以后，啊，上了火车，咕嘟咕嘟，车就开走了。火车刚开出去没有多久，我就觉得脸上什么地方不对劲，结果我就在火车上一照镜子，吓得我呀。我整个的脸都变形了，像一个猪头一样，我的嘴上嘴唇向上翻，下嘴唇向上翻，整个的嘴肿的就像猪嘴一样，整个的肿起来，整个的脸都变形了。我回了我的老家以后，我一个星期没敢出门，破相了，见不了人了。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我就特别不服气啊，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不公平，我说你看假设我做的这些事儿啊，我算命啊，我风水啊，我通灵交给这些事，假设说这个耶稣他不喜欢，他凭什么管我呀？我说他管你们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你们是他的人，可我不是他的人呢，我是佛祖的人呢，耶稣他管过界了。我妈妈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妈说，儿子，普天下只有一位上帝，他的名字叫耶稣，圣经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耶稣爱你，他要救你，他看你走到悬崖边上，他宁肯打断你的腿，他也不要你掉到悬崖下面摔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真实的经历神的能力， 神对我的管教，我先经历的是管教，我同时也经历了很多神医病的神迹能力，我真的亲眼看到神怎么样医治疾病。我的父母他们信耶稣以前，我们家那个茶几子里摆的是各种各样的保健药，各种各样的这些补品，各种各样的药物。信了耶稣以后，摆上圣经，摆上诗歌本，那些药都不见了。我妹妹为什么信耶稣？因为她有偏头痛啊，我们家里遗传的，我姥姥、我妈、我妹妹都偏头痛，那个很多女性有这个偏头痛的问题啊，吃阿司匹林吃几天就会好。结果我妈妈有一次她又头痛了，我妈妈就给她祷告，一祷告她就立刻就不疼了，我妹妹一下子就信耶稣了。我跟我妹妹那个时候亲眼看见了这个我妈妈单位的一个同事这个颈椎痛，我们那个地方有瞎子按摩啊，盲人按摩，来按摩痛了以后有问题了就去按摩，哎，按摩一段时间，一个礼拜能好。结果那天她痛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坐在她的两边为她祷告。我当时跟我妹妹，那时候我妹妹也没信的时候，就站在他们的对面，我们就要看基督徒出丑，我们就要看祷告完了人家病没好，我看你们怎么说。结果他们祷告完了，那个阿姨一摸脖子说我不痛了，我们两个人真的哑口无言。那段生命当中我亲身经历了很多很真实的一连串的神医治疾病的能力。后来真正促使我信耶稣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的心思意念是有一些的转变的，啊，我就觉得我都没有读过圣经，我都没有研究过基督教，我就去骂耶稣、骂基督徒，啊，这个排斥福音，这个是不理性的，是不对的。我应该先读一读人家的圣经，看一看人家这个信仰在说什么，我才有资格说好说歹。可是当我去读圣经，我要去追寻信仰，去研究基督信仰的时候，我就出事了。因为以前我通灵的那些灵界的力量，以前的时候他们是我的朋友，啊，这个没问题，啊，招之即来，呼之即去。但是现在他们一看我要转向去找耶稣了，那不行。所以那时候我们家里就开始闹鬼。这个你们今天看的很多那些恐怖片的桥段，我实话告诉你，我当年都真实的经历过，什么灯一闪一灭，啊，有声音，包括我们家的东西自己会响，就真的是这种声音。半夜十二点发出这种声音，我那时候一到十二点钟就能听到鬼叫声，啊，无论睡着没睡着都能把我叫醒，把我吓醒。发展到最后最高峰的时候，我凌晨啊，这个2:40我记得被吓醒了，我听到一个女人在我旁边说话，絮絮叨叨一直在我旁边说话。我那时候还是佛教徒啊，我就念了四个字的佛号没有用，后来鱼半仙也搞不定这些事情，实在没办法，我就告诉我的父母现在我遇到了这些问题。后来那时候我们家里三个基督徒，我爸爸、我妈妈、我妹妹，他们就在我的房间里面奉耶稣的名赶鬼，祷告了三天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把那些东西全部赶走。你知道在那个时刻我突然之间意识到耶稣的能力是至高的。在我认识耶稣以前，我已经是一个有能力的年轻人，但我的能力是从灵界的，今天我们基督徒说叫邪灵污鬼而来。我不去追寻他们是正的还是邪的，总之他们能够给我带来好处，能够满足我的好奇心，满足我里面的欲望就够了。可是当基督徒奉耶稣的名赶鬼，当耶稣的名被高举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有能力的污鬼邪灵全部都离开了。包括后来我也经历过鬼附啊，我曾经被鬼附，后来也是奉耶稣的名把他赶出去的。后来我不光脱离了魔鬼的这些捆绑，我还可以为别人赶鬼，因为耶稣的能力比万有都大，所有的一切在耶稣的面前都要降服。耶稣的名是至高的名，耶稣的能力是至大的能力。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不害怕？为什么我们有平安？为什么我们有这么有安全感？因为我们所信的是如此有能力的一位上帝，而且这一位上帝的能力其实是可以真实经历得到的。它不单单只是一套的理论故事，不光只是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真实经历得到的。第三样，耶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十字架所代表的第三个含义，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同在。不光神的慈爱，不光是神的能力 还有神的同在。你看这些门徒之前耶稣没有离开他们，没有钉十字架之前，门徒是不害怕的，因为耶稣和他们同在。起了大风浪，耶稣一句话就平静风浪，人病了，耶稣一句话病就好了，人死了，耶稣都能让他复活。没有主耶稣搞不定的问题，包括没钱了，彼得要交税没有钱，主耶稣都让钓一条鱼，打开鱼嘴里边有一块钱，没有耶稣搞不定的问题。任何的问题，任何的难处，只要有主同在，只要跟主耶稣在一起，通通都能搞定。所以门徒是不害怕的。他们什么时候害怕？主耶稣离开他们以后，他们才害怕的。但是现在主耶稣又一次的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代表这是真正的那位主，就是以前和他们同在的那一位的主。这位主真的复活了，现在他又回来跟这些门徒同在了。当然主耶稣很快要升到天上去，要离开他们，但是主赐下了圣灵。基督信仰圣父圣子圣灵看起来好复杂，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在告诉我们他永远和我们同在。主耶稣到天上，圣灵和我们同在，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如果神永远和我们同在，神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有什么害怕的？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苦难让我们最恐惧的，最害怕的，其实并不是苦难本身，而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孤独的面对苦难，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从来都不会孤独的去面对苦难，因为我们永远有上帝的同在，神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和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人生的风浪。很多人说基督的信仰是洋教，洋教，其实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所信的就是天上的那位至高的上帝。你知道中国有一本古籍叫诗经，不是圣经的诗篇，是诗经。那一说起诗经你就知道啊，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硕鼠硕鼠，勿食我黍，我们只知道这些。但是你不知道的是，诗经里面有很多称颂上帝的诗文。我们今天常常说附庸风雅，附庸风雅，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自己装作很高雅的样子。风雅是什么意思？风雅就是诗经里面的三部风雅颂啊，所以它是讲前面这两个风雅啊，这是高雅的代名词，附庸风雅。可是你不会听到有人说附庸风颂，附庸雅颂，不会把颂拉进来。为什么？因为诗经当中的颂这个部分是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古人称颂上帝的诗篇，类似于圣经的诗篇。诗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宝贵啊，当然有很多类似的这些，我只拿出一句话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叫什么呢？叫做上帝临汝无二耳心。意思是什么？汝就是你啊，上帝临到你无二耳心，耳心就是你的心。二是什么意思？就是犹豫不决，惊惶不安的意思。那个意思是说，如果上帝临到你，如果上帝与你同在，你的心就不要惊惶不安，犹豫不决，你的心就有真平安。这是我们古人的信仰啊，亲爱的朋友们。上帝与人同在，人才有真平安。其实这不就是今天的基督信仰所讲的吗？今天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什么叫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并不单单只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死了以后就能去天堂。永生是从活着的时候开始的，你信耶稣的那一刻，永生的上帝就和你同在。信了耶稣你就永远有上帝的同在，从你活着的时候一直到永永远远，这才叫信耶稣得永生。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上帝的同在。想一想，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我们中国人所追寻的信仰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天人合一。什么叫天人合一啊，弟兄姊妹？天人合一不就是上帝和人在一起吗？ 上帝和人在一起，人才有真平安。因为上帝就成为我们安全感的堡垒，随时的保护。这就是做一个基督徒有平安不害怕的秘密。并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害怕，我们也是人，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也会害怕，但是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害怕，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我们的恐惧，因为我们有一种力量可以战胜害怕，战胜恐惧。这个力量就是在害怕，在恐惧当中仰望耶稣，依靠耶稣。因为神爱我，因为神的能力在我的身上，因为神永远与我同在，所以我才不害怕，我才能战胜我心里的恐惧和害怕。每一个人的一生其实都会面对许多的难处，你怎么去面对你心里的恐惧感？我前一段时间呢，看到了一个微信的一个文章，非常的触动。他说的是有一个妇女，不是一个基督徒，她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宗教的性别的宗教的，我不去说那个宗教是什么，很敏感的。我不是说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就有优越感，我只是讲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妇女她有一个非常大的痛苦。这个痛苦是什么呢？就是她当年在生她的孩子的时候，这个难产生不出来，到最后孩子生出来以后呢，孩子在产道当中窒息因为时间太长了，孩子窒息，结果就造成了脑瘫。结果他们倾尽所有的家产来给孩子治病，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没有任何的进步，所以整个家庭陷入到一个极深的绝望当中。我为什么会这么激动看到这个故事？因为我就想起了，我又要说我的大儿子我想起了15年前我们经历了同样的事情。我们的大儿子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生孩子，没有经验生老二的时候好很多，生大儿子的时候我们在多伦多的某一间医院生产，结果发生了医疗事故，没有医生来帮助我们。我的大儿子已经进入产道了几个小时，医生都没有出现，护士也没有来帮助我们，护士就让我的岳母跟我每个人抱住我太太的一条腿，对我太太说使劲儿，使劲儿，你使劲儿生，他就走了。大概每隔半个小时进来看一眼，对他说使劲儿，使劲儿，他又走了。那我太太第一次生孩子，她使不出劲儿来，也不知道怎么使劲儿，使劲儿她也生不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这种很危险、很艰难、很痛苦的处境当中，没有一个医护的人员真正来帮助我们，真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无论你是个多么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你进了医院，你都是弱势群体，因为你不懂啊，你不知道医生这样做、医院这样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又是第一次生孩子，我们也不知道医院应该怎么对我，我们就一直在那使劲儿，可是生不出来，很挣扎。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祷告。我们真的是不停的祷告，祷告，祷告。后来医生终于出现了。当医生出现的时候，他一看那个情况，他就说：“哎呀，不好，危险！”这是医生看到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危险 ，dangerous。”他立刻就拿了一个吸盘吸住我儿子的脑袋，啪啦的一下子，真的几秒钟就生出来了。我们自己生了几个小时生不出来，他一下子把我儿子从那个我太太的产道里面给拉了出来。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通体雪白，几乎是不会哭的，像小猫一样，那个声音是哭不出来的。我太太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立刻就把孩子包起来送去抢救治疗，在医院里面打了几天吊瓶才允许我们把孩子抱回家。我后来上网搜索，网上说那种的现象是典型的孩子窒息的症状。可是我直到前段时间我才知道，原来窒息会造成孩子脑瘫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人生当中你也不知道苦难什么时候临到你。当苦难临到你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只能任由我们的心在恐惧、在黑暗的漩涡当中越陷越深。因为人何等的软弱，因为人面对苦难、面对灾难，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都难以承受，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软弱的。所以人怎么可以不需要上帝？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上帝的，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的救恩的。我们每一个人 你不找到神，你不抓住神的救恩，你不做一个基督徒，你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太多的意外，太多的灾难，太多的苦难，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明天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知道如果你信了耶稣，我们人生发生一切的事情，神都在那里，他爱你，他的能力在保护你，他与你同在。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的人，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可能你平常听过基督徒对你传福音，我今天跟你讲福音，我跟你讲一个非常简单的福音。我们基督徒有三样的宝贝。第一，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所以这位爱我们的神允许所临到我们的艰难、灾难、苦难，一定不是咒诅，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坦然接受。我们为什么可以坦然接受苦难？好像我这个牧师为什么坦然接受我生病，我有腰椎间盘突出，我的眼睛常常会生病看不清楚。如果这是爱我的神允许临到我的，那么这一定不是一个咒诅，是一个恩典，我坦然接受。第二，我们相信神的能力。当我们落在苦难、患难、艰难、疾病当中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能力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的能力可以拯救，可以帮助，可以引领我们。还有第三，我们相信神的同在。即使这个困难没有立刻解决，即使这个疾病没有立刻得医治，但是我相信神与我同在。我不是在孤独地面对我人生的艰难，而是上帝和我一起在面对我人生的难处，所以我的心里有平安。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坦然接受我们生命一切的处境。第二，我们相信神的能力足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害怕。第三，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在一切的处境当中，成功的时候，失败的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的心大享平安。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一位爱你、大有能力又和你同在的上帝，你还有什么可害怕的？你还有什么可恐惧的？我知道你需要平安，但是你要知道平安是从上帝而来的。如果你今天愿意相信主，如果你今天愿意来接受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你也可以不害怕，大享平安。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